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3面。那么，整个唯识的修行位次有5位啊。第一个是资粮位，那么第二个是加行位。那么加行位的相貌呢，就是现前力少物，位是唯识性，亦有所得故，非实之唯性。那么这个加行位的特色呢，就是带相观空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解释这个观念就清楚了啊。看第34面，加行位的相貌啊，在第34面的第二段啊，他讲得很清楚。加行位有4位，就是软顶忍四谛，叫四加行。然诸菩萨以此4位，由于现前安利少物，谓是唯是真身一性，以彼空有二相未除来带相观心了，已有所得故，非此安住真唯是性义也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呢。说现前力少物，简单的讲就是带相观空，啊，他能够遵循诸佛菩萨历代祖师的这些法语的引导啊，他这个心啊开始不随顺妄想而转，开始遵循佛法的文字啊去思维。那么在思维久了以后，因为有禅定的摄持啊，他的心安定下来，安定下来，但是他呢？他还不能够放弃佛法的名相，因为他一放弃的话，他的真理就消失了。他的真理的出现呢，要依着文字的，这叫带相啊，带着文字相来观察内心的真理。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所得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大乘的修行啊，从本论来说呢，是两个重点。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智慧了。当然，这个信心也包括了愿力了，信跟愿是分不开的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叫资粮位，资粮位呢，就是仰仗大乘的信心啊。那么，依止这个菩提的愿力啊，那么依止这个菩提心啊，那么那个地方每天呢、啊，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啊，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，每天呢、啊，靠这个做功课啊，听闻佛法，来加强自己的信愿。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因为资粮位的菩萨，一恶体随眉，犹未能普遍，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烦恼障碍啊，所以呢。他的心啊，是跟正念相应的时间少，跟妄想时间的多，啊，所以他有时候啊，功课做完的时候啊，到台中的都市去到处走一走，放松一下，啊。但加行位的菩萨没有这回事情。加行位的菩萨呢，经过一大二增值劫的不断的用功啊，他心中禅定现前呢，他已经从一个佛法的正见呢。我转成内心的正念，所以叫内凡位，心有理内。所以资粮位要经过一大增集结，加行位的时间很短了、啊，可能一生。如果精进的话，一生就经过软顶忍四谛，也可能3生5生。总之呢，一个人成就禅定以后啊，他成就圣道的时间已经不远了。所以叫做内凡，虽然是凡夫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呢，已经跟真理的相应的时间长。叫加行位，这个经论上说啊，加行位的菩萨，一般来说不容易堕恶道。就算他今生死掉了，他在生前没有成就圣道，他一般不容易堕恶道。那么即使堕恶道呢，唯识学上说，虽堕恶趣，终不久留，因为他那个善根特别强啊。跟资粮位不同，资粮位菩萨是退转的太厉害。资粮位菩萨呢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今生是一个出家人呐、啊，好要佛法，你来生可能是做大国王啊，那是非常的放逸啊，甚至于毁谤三宝都有可能的、啊。就是资粮位的菩萨呢，你有无量的可能性啊，譬如空中的羽毛，可上可下呢，啊，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啊。但加行位的菩萨不是的，他虽然还没有成就圣道啊。他的善根的体性决定了，不可能造恶业，也不可能就算堕恶趣呢，虽堕恶趣，终不久留，他马上弹出来。 因为他善根太强了，他等于是已经经过了凡夫位的尾端，但是还没有成就圣道，就在那个过渡时期，叫做加行位，叫软丁忍师地。那么这个是这个阶位应该的时间非常的短啊。看第三通达位，那么这个地方是正治，正确的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正式的成就圣道。为诸菩萨安住见道，如实通达伪世的性相，其相因何啊？那么这个地方见到了，见到圆满的真理，见到什么道呢？包括见到了伪世性跟伪世相，啊，言成实性跟一大即性啊。那么这个菩萨的内心是什么相貌呢？我们看偈颂。若是以所言智都无所得，尔时住为是离恶其相故。那么一个菩萨，当然所有的菩萨都是从凡夫开始修行的，没有人一个人天生就做菩萨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经过这个凡位的资粮啊，摇摇晃晃的修行，也经过加行位的用功啊，他突然间有一天打坐的时候呢，在一个禅定的明了极静的心中呢，突然间呢，一念的相应会，这个时候内心的太阳出现了。那么他的相貌呢，落实这个时就是很短暂的时间，突然间就是一时的一刹那的时间了。这个地方都一般来说成就圣道都是在禅定，不可能在啊散乱的工作中，也不可能在拜佛的时候，都是在禅定的时候。那么他对于所观察的境界，当然这个加行位所观察都是观察真理的啊，我空法他真。这个时候呢，连能观的智慧也不可得，能观所观为是一心。这个时候呢，人所双亡啊，他的内心啊，真实的契入到为是的真实性。这个时候离恶取相故，对于能取所取的分别啊，全部破坏了。就是加行位的菩萨还有人所，又有能观的智，又有所观的真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代相观心啊，假借语言文字的这个相貌啊，慢慢的去向真理。但是通达位他是能观的心跟所观的真理两个智都无所得，他人所双亡了，他的心啊完全跟真理打成一片了。当然那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刹那的时间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阶位叫通达位，通达位只有一刹那，那么下一刹那就叫修行位了啊。通达位的时间是非常短的，要比加行位更短，只有一刹那的时间，所以落实就一刹那的时间啊。体会真如迷通达位，初照真理迷见到位啊，这个名相大家清楚了啊。为落实菩萨对于所言的境界，连分别智都无所得，而不取种种细论相故，尔时乃明无住伪世圣意性，即证真智真理平等平等距离能取所起相故。这个地方是解释这个偈颂的前半段啊，说呢，若是以所言智都无所得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内心呢，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啊，不取种种细论相故。这个细论呢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名言。这名言为什么叫细论呢？但有言说多无实意。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因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但这个空还是没有出现。但是呢，当然没有出现了，但是这个已经有随顺于空义。好，虽然随顺于空义呢，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说呢，这个还是细论，因为你还带相观空。那么你突然间呢，你连心中的名相都消失了，所有细论都消失。这个时候呢，能观的智跟所观的真理啊，是平等不二了。人所双亡，诸相颇得啊，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圣人了，你不必再假借文字啊去了解真理，你的心就直接就是真理了。过去有一个禅师啊，参禅很久以后啊，他去参访这个法眼文艺禅师。 但禅师强调是以心印心呢、啊，把自己修学的心得啊，请善知识来印证。那么见到华严文殊禅师以后，他说啊，他说我这段时间的修行呢、啊，有一个意境，请老人家你帮我印证一下。说我最近的修行呢、啊，万里晴空一轮明月，如何？就是我这个长时间的修行啊，内心当中，在万里晴空当中的月亮出现了，整个乌云啊，慢慢淡薄了，他心中的妄想淡薄了，但是妄想有啊，他心中的法宝一现前啊，妄想就消失了。那么就是我这样子的修行，你不听听的老人家帮我以指正指正。华严禅师说啊，犹是阶下汉，你还没有完全相应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当然真正修行的人他很谦卑啊，他马上跪下去请善。他说：“请师阶上阶，请师长啊再引导我一把，把我推一把。”华严禅师说呢：“叶落后再来相见。”就是说呢，万里晴空一轮明月啊，这个表示你还是在对峙。当然对峙很重要，但是这个还是过程。你要能够。若是以所言是都无所得任运的，就是那个业量消失了以后啊，业落后再来相见。当然相见不是跟法眼文艺禅师相见，就在跟真理相见了。就是我们刚开始在了解真理呢，是带向观空，但是真实的契入真理啊，是离言说相的。就是说啊，你从这个地方要到达彼岸啊，要坐船，这个船不是彼岸，但是呢，船可以引导你到彼岸，但到彼岸的时候，你的船要舍掉了。但你刚开始没有船啊，你也不可能到彼岸，但这个船本身也不是彼岸，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。好，这个大家体会体会啊。那么，说是见到位。啊，这叫通达位，怎么见到什么道呢？见到两个道，第一个叫真见道，第二个叫相见道。真见道呢，是根本是清正二空真如理啊，那么不变相故名为夹带。这个我们刚开始所见得到的是见到圆成实性的、啊，见到二空真如啊。这个时候呢是不变相。我们解释一下啊，我们一般凡夫的心呢、啊，跟境界接触啊是有人所。有这个见分，有所谓的相分啊。但是在圣人的无分别是契入二空真如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相分，只有见分的，只有见分没有相分的，他没有人所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佛宝说啊，方便有多门，归言无二路，就是说，你修唯识观，他修天台观。在知两位加行位的时候，天台跟唯识阿利的名言不同了，所以他契入这个真理的方便会有差异。但是当唯识观法跟天台中一刹那跟真理相应的时候，你心中的真理跟他的真理是完全一样，因为他不带相。如果带相，那就有分，那就有差别了。你要讲相分，你心中的相分跟他的相分不同。那你看这个佛像。你心中有相分，他有心中的这个佛像跑到你心中的影像，跟他心中的影像那是不同。但是你跟真理相应的时候没有相，所以为什么十方的圣人证入真理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你的心是如，他的心也是如，一如无二如，心中没有相分的。这过程会有相，但是到结果的时候是唯有稍法可得。这个是根本是气证真如的时候的相貌是无相，但是呢，根本是以后呢，他会第二刹那引申的后得智，所谓的一正道一达起性，这个时候变相观空啊，乃名夹带啊啊，所以我们在通达位的时候呢，通达两个真理，第一个见到了这个真见道，一个相见道，这个相见道啊，是属于度化众生的方便。善巧方便的， 它还是有相。你看这个龟山灵佑禅师啊，龟山灵佑禅师啊，他有一天呢、啊，主持一个啊结下安居啊九旬的用功啊。那么最后一天他临走的时候，大家跟他告假了，他讲跟大家讲一段开示说、啊，说是冬去须去，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。说你们现在告假，你是冬去，回到自己的长处啊，冬去须去，但是最重要的安住处啊，你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，这是你真实的归处，答案的处。那么我们翻遍佛陀的清净的法语啊，佛陀没有讲这句话啊，不如到无万里无寸草处去，但是他义理跟佛的义理相符合。那么你说，哎，龟山灵佑禅师，你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相出来呢？这就是他的厚德之人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凡夫的心呢、啊，只有欲望，没有所谓的道。那么刚开始我们是怎么办呢？啊，代相观空，闻理在道，从文字的思维观察呢，去慢慢慢慢的趋向这个道。但是当我们跟道相应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可以从道里面啊创造文字出来。你也可以创造文字出来，你广设方便。你说是德山棒林济鹤，你问德山祖师什么是佛法的真实义，他打你一棒，他用这个打的方式啊来开导佛法啊。那么你问这个灵山祖师说什么是佛法真，他呵责你，那么不管打不管呵责，他就有办法把你的妄想消灭，那么让你悟入真理，这个都是要相见到。那么每一个既然是相，那每一个祖师的方便有所不同了、啊，所以通达位的相状啊，就是一个他自己受用的正见道是理想，那个我他不能跟别人分享的。但是他从正见道出来的时候，他所应用的依他起性啊，所谓的厚德智来观察众生的根基啊、安利不懂的方便啊，那就是变相了，他会显现各式各样的啊，或者是摄受的或者折服的相，那各式各样了哈。那么这叫通达位。看第四修习位，为诸菩萨所住修道，如所见理，所所修行，弗断疑障，其相应合。那么通达位我们讲过、啊，通达位呢，只有在初地的初心。初心跟后心，就是你刚刚证得初地的那一刹那，到了初地的后心以后，都叫修行位啊。他能够随顺于他的二空真理啊，他的真见道、相见道啊，然后不断的在进步，来断除烦恼障、所知障。啊、看记诵，无德不思议，是出世间智，舍恶出众故，便证得转意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分两段，先看他的这个内心的体性，再说明他内心的妙用。那么这个修习位总共有十地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乃至十地啊。那么这个十地的位的菩萨呢，他的内心有三种功德了。第一个是无德，他心中啊，不管是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他心中是没有这个人所的对立的啊，完全跟无所得相应，跟空性相应。第二个呢，不思议，妙用难测，叫不思议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出世间智，这种智慧是无漏的，他没有烦恼跟罪业相应的啊。所以他以这个无德不思议跟出世间啊，来赞叹这个大地菩萨的内心。那么这种内心呢，这个前面是讲他的这个利他的功德，这个地方讲到他自利啊，他有什么作用呢？舍恶出众故，辩证的转移，他能够调伏两种出众的障碍，一个是烦恼障，一个所知障。那么他舍掉烦恼障呢，就成就的大涅槃的转移果，那么舍掉了所知障呢，就证得的大菩提果，这叫二转一果。好。 菩提涅槃两种转移果。啊，这个实地菩萨呢，他的意境是不可思议的了。啊，我们凡夫很难理解的，就什么叫不可思议。我讲不可思议，就是你很难用我们这种有所得的心去思考去表达，心思口意我们没办法表达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了。我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天佛陀啊，在这个郊外啊，为诸比丘说法，讲这个四圣地的法门。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刚好有一段，有一群天人啊，从空中飞过去啊。那么听到佛陀法音以后呢，就飞到这个法座上来听佛法讲四圣地。听了以后呢，起欢喜心啊，有人证得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。啊，那么将佛陀顶礼以后就离开了。你看，有阿难尊者就说：“说佛陀啊，这些天人啊，他看到你老人家说法就起欢喜心呢，是怎么因缘呢？一切法因缘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佛陀说：“啊，这过去啊，我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做一个国王。那么这个国王本来是啊，这个国家非常的富足啊。那么但是呢，突然间呢、啊。”得到旱灾，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，大家没办法去收入了，没欠收了，所以大家变成饥荒了，很多人饿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国王就把这个仓库打开，用国家的仓库来养这些饥民。但是这个人，这个天上还是不下雨啊，这个国家的仓库就全部吃光了。这个时候国王就说：“说现在我非常惭愧啊。”我身为一个国王，没办法教导你们，没有办法给你们衣食了。我现在呢，要去啊，现在不能再做国王了啊。那么他就要离开这个国家，去带领其他的人呢、啊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食物。他说：“愿意跟我走的，那么就跟我走；你不愿意，你就留在这个地方。”这国王呢，这个时候有8万多人呢、啊，就愿意跟随这个国王啊，就到其他地方去找食物。那么找，哦，这样找到大海，就有海的话就有食物啦，就抓鱼啊，抓动物啊。但是这种七通八通把东这个海这个边缘的动物都吃光了，还是没办法了。大家又濒临的这个死亡的边缘。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啊，晚上的时候啊，他就感到非常的惭愧了，啊，他就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跑到海边了、啊，就发言说。我身为一个他们的国王啊，不能提供他们饮食，我非常惭愧啊。那么就发愿了、啊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啊，死掉以后啊，依我的这个业力跟多生多劫所修的善业力啊，我要变现成一条大鱼，啊，用这个血肉之躯啊来滋养他们的色身。那么以后呢，我要用佛法来滋养他们的法身。那么当然，我们凡夫没有什么资粮力啊，发愿就没有什么效果。”那么这个菩萨有这个资粮力啊，福德智慧资粮啊，他这化验以后呢，就跳到大海去就死掉了。死掉以后呢，就变成一个500游旬扎的大鱼。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哎呀，有这么多鱼啊！大家你砍一刀，我砍一刀啊！大家就靠这个鱼啊，就度过了这个旱灾的饥荒啊，得到了这个生命的相续。那么这个8万多人过去，就是因为这样跟释迦牟尼佛结的因缘呢、啊。所以今生做天人的时候呢，看到佛陀说法，起欢喜心而得度了。那么就是说呢，我们凡夫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啊，在一切是论上说了，凡夫的六度呢，这个六度是不殊胜的。其实我们在修六度啊，是假借众生的因缘呢，来成就自己的福德智慧，是成就自己。啊，真正的六度的殊胜啊，是从初地开始。因为他的心啊，无德不思议，是出世间之，他是不可思议的。他能够用他自己的色身去布施的，不要说外在的金钱啊，他能连生命都能够布施的。那么当然这样子的思想啊，对我们凡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了。凡夫是啊，爱着自己，好，我们是保护自己的，好，我爱子的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圣人把我爱子破坏以后啊。他心中只看到的功德，没有看到自我了。
他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了，啊，他这种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么有关这个实地菩萨呢，我们看附表第21。这个实地菩萨的修习位啊，当然我们现在应该说是资粮位的菩萨了哈，所以实地菩萨对我们是非常的遥远的哈。但是从成佛之道来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要成佛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迟早要经过这十个阶位啊。现在我们也无妨用一种啊向往随喜的心情啊，来学习实地菩萨的功德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地啊做一个解释的，为什么这十个菩萨用大地来形容呢？第一个呢，这个地有不动意，这个地方是赞叹这个菩萨涅槃的功德啊，他的明了的心跟顺境逆境接触的时候啊，他内心能够如如不动啊，就像大地一样不动啊，赞叹他的涅槃，他的涅槃的摄持，这个是赞叹他的我空的智慧。第二个呢，人生意啊，一切的草木都从大地引生啊，这个是赞叹他的菩提的功德，他的大悲心呢，啊，他能够引生种种的妙用来度化众生啊，所以他有不动跟人生啊，所以叫做大地。那么这十地呢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：一欢喜地，二离垢地，三花光地，四宴会地，五极难胜地，六现前地，七眼行地，八不动地，九上位地，十法印地。那么第一个欢喜啊，就是呢出入圣性生大欢喜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经过资粮加行以后啊，那么经过一大增集解啊，节省饮食，节省睡眠啊，调伏自己啊，非常辛苦啊，这个时候跟真理相应啊，起大欢喜啊，他把他整个前面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欢喜地啊，是形容这个菩萨呢他的内心的心情。那么他的所断的呢是一身障，他所证的是遍行真如。那么这一身障的差别了，他以前的生命是差别的啊，活在我法二执是各式各样的差别，这个时候跟真理相应，他内心开始平等了啊，遍行就是平等了，他证得的平等真如，内心跟平等相应呢，把以前的差别的思想都消灭了啊。二离垢地，断邪行障，证最胜真如。那么这个离垢地呢，就记住湿罗，远离污垢啊，湿罗就是戒了，他的戒波罗蜜圆满了啊。那么他呢，这个邪行就是一些犯戒的过失的，这些乃至于误犯都不会犯啊。那么他内心当中呢，他这个真如啊是最胜真如，这个真如里面呢已经远离身口意的过失了，他永永远远不会损恼众生啊，这叫离垢地啊，持戒的圆满。第三发光地，断暗顿障，证正流圣流真如。那么这个地方是禅定的圆满了 啊，成就圣定，大法总持。那么这个暗顿障呢，就是前面的初地二地啊，他的禅定还没有得到四禅呢，可能只有初禅二禅三禅了。那么这个发光地，他有四禅的摄受啊，他对无量的法义啊已经不再忘失了，所以他没有暗顿的情况了。那么证得这个圣流真如，这个真如呢，这个我空法空的真如呢，能够摄受无量无边的法义啊，叫做圣流啊，能够来自利利他。第四宴会地，断维系烦恼现行障，证得无摄受真如。这个宴会地是智慧的圆满了，特别指的是我空的智慧圆满哈，所以他没有维系的烦恼啊，前面的三地有时候还有一些维系的贪嗔痴烦恼的现行，这个地方连俱生的烦恼都不活动。那么他这个真如呢，不再摄受烦恼的现行，叫做无摄受真如啊。那么前面的四谛呢，偏重在断烦恼障了啊，从假入空。这个五谛以后呢， 是断所之障了，从空出假了啊，能够他受用。五极难胜地，断一下乘波涅盘障，正列无别正五。那么什么叫极难胜呢？就真属双照，极难超越啊。他内心当中能够观察啊，真属双照，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他内心当中所断的障呢，是下乘波涅盘障，这个下乘是二乘啊，二乘的这个涅盘的障碍。这个地方是说啊，前面的四谛啊，他内心这个明了的信心当然跟二空真如真如理相应啊，但是呢他有时候在佛堂静坐的时候，他会出现极静的相貌，这个极静跟躁动啊都是有相形啊，都是所谓的唯识相。那么他在佛堂静坐的时候，他会出现极静的相貌，他到外面去弘法的时候会有这些躁动的相貌。那么前面的四谛呢，他还对这种极静相有点欢喜，有点羡慕。但是五谛菩萨呢，他对涅槃极静不再羡慕了，他知道这两个是没有分别的啊，生死涅槃等空化了啊，这种是证得涅无盘涅无涅无别啊，他已经证得不生不灭了啊，生灭法跟不生灭法是没有差别的，这个是不容易超越的啊，这个都是维系的法子。六现前地，染净平等妙慧现前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菩萨断的是初相的现行啊。这个地方相，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相。这个相呢，就是杂染相跟清净相啊，就是杂染的当然是贪嗔痴了，这个清净的是戒定慧了啊。那么他对这个杂染相跟清净相，这个染净相啊的分别消灭了啊，无染净真如啊。弃眼行地，正细相现行障，正得法无别真如啊。前面的相是粗的，这个地方是尾细的染净相的障碍的分别也消失的。好，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相啊，菩萨刚开始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在前面的五谛啊，他只能够现清净相，就是用戒定慧来摄受众生，因为他染净的相的执取还有。但到七地的时候呢，他如果观察这个菩萨要现染污相啊，这个众生要现染污相能够得度啊，你对他起贪嗔痴的欲望啊，来摄受他，诶，他能够听佛法的教化，而因为这样栽培善根啊，这个菩萨会采取染污相，他已经跨越了染净的分别，但是现在的染污相对他的心呢、啊，没有影响，只有真善没有影响。那么这个不容易跨过去的，所以前面的极难胜地是证得不生不灭，这个地方的菩萨证得不垢不净的，他的垢净相的分别消灭啊。八不动地，断无相中作家行障，证得不增减真如，这个地方是啊不动，妙智相续，心不扰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当然是证得不增不减了、啊，前面是不垢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个菩萨呢，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菩萨在无相中做家行，这个无相是空性的真理。那么前面的七谛有时候闭关的时候啊，他的空性会加强啊，那么要出关的时候呢，他的空性会减少，所以他的空观呢，因为他的入观跟出观啊有所增减啊。但八地菩萨呢，他不管闭关出关啊，他的空观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这个八地菩萨呢，他早做早晚课跟不做早晚课对他是没有差别的，他不必要假借外面的加行啊来增讲他的空观，他的空观呢是任应的现前的，这个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动静一如了，所以呢，他的心已经是真正的证得不增不减，所以他的不生不灭是最容易证得的。啊，生灭相的执取，染净相的执取，增减相的执取，这个都是从五六七地八 啊，慢慢的破坏。就上会地断立他中不异形状，正得自自在所依真如。这个上会地啊，既无碍智，说法自在，他能够啊摄持无量无边的法义，演说佛法自在，而且他能够啊断除利他中的一种懈怠啊。有时候八地菩萨呢，他有时候对说法会有所懈怠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他是要说无碍，他能够白天到晚上一直说法，内心当中不生疲厌啊，在利他当中没有疲厌之心呢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啊。那么正的自自在，他的智慧辩才都不可思议了啊。是法因地断于诸法中未得自在障，正得业自在等所依真如。那么法因地呢，是大法自因含众得水啊，他的心啊含摄无量无边的十波罗蜜的功德，所以他在利他的事业当中呢，完全得大自在。不管是在观察众生的根基，不管是在摄受无量的法义，不管是上求下化，都得大自在。所以他的得到业自在，他的身口意不管上求下化都能够大自在。他已经即将要成佛了，法因地下也就是佛地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初地啊，当然初地是转完成圣的啊。第二个五地，就是一到四啊，其实这个菩萨还是偏重在自力的成分多啊，戒定慧啊，成就戒定慧，成就自力的功德啊。这个五地啊，以上就是在修利他的功德啊。那么从利他当中呢，去调伏自己的啊生命相、染净相、增减相的执取。到八地又是一个关键，八地以后呢，他的功德就任意的成就了。这个菩萨不管他是渐进懈怠，他的功德是一直一直在进步了，没有所谓的用功不用功的差别了啊，他是无功用功现前啊。所以初地、五地、八地啊，这是这个三个重点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来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十地的菩萨呢，简单的说呢，这十地的菩萨呢，他在自利方面啊跟利他方面呢，就是无德不思议，四出世间智，十二出众故，辩证的转义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五的究竟位那么究竟位呢，就是成佛了啊。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啊，总是想啊，学佛那么什么是佛的境界啊啊，那么佛的内心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啊。我们看天地菩萨怎么说哈。此际无漏界，不思议善长，安乐解脱身，大摩黎明法。那么佛的体性跟作用，先看他的体性啊。佛的体性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无漏啊，他内心当中呢有大涅槃的功德啊，所以他没有这种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的漏啊。其次呢，他是不思议善长。那不思议善长是讲到他这个他的菩提的功德，大菩提啊，他的善法是长，这个长就是相续不断的升起。不过这个地方的善呢，是偏重在智慧了，后面讲到四智菩提了哈。就是佛的内心当中呢，一止的功德有两，一个是涅槃，一个菩提啊。那么这样子功德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有安乐的功德，他能够自己安乐，也能够安乐有情。第二个解脱，他能够解脱两种生死啊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就叫做法，这个法就是清净法身啊，大摩利明法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，后面的注解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哈，很容易清楚哈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提出两点来说明就够了哈。这个漏啊，我们把这个佛的心呢、啊，从一个有漏无漏的差别做一个说明啊。这个大乘小乘讲到八相成道的时候啊， 对佛的心有漏无漏有点争议啊。小乘的学者是认为啊，这个佛陀呢，他一出生的时候是有漏的，所以怎么知道呢？他还会娶妻生子嘛，所以他当然有烦恼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娶妻生子呢？啊，那么在什么时候开始无漏呢？他要到出家去成道以后啊，那么才正式的无漏。小乘的学者是这个看法啊，但大乘的佛法是不同意这个看法，认为佛陀是示现，说佛陀是早就成佛了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也会有漏呢？他是久远前成佛，他是依止他的愿力而做的一个示现，就是说呢，佛陀不管做什么事都是无漏。所以小乘的学者他比较用行为本身来判断漏不漏，那么大乘本身呢是依止内心。佛陀即使示现起居生死，他的心还是无漏，他不管是做什么事，此即无漏界，他不可能再有烦恼了。不管是出的烦恼、维系的烦恼、任何的烦恼，一点都不可能有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佛陀所生的自利利他的功德是常，这个常字很重要。小乘的学者一直认为佛陀灭度了，所以他认为拜佛没有意义，因为佛陀你意念佛陀也没有用了，你念阿弥陀佛也没有用，因为佛陀灭度了，你呼唤他的名字他根本听不到了。大乘佛法不同意，大乘佛法是认为佛的心是常住的，深信诸佛皆充满，法身是常住的，所以你现在去呼唤阿弥陀佛的圣号他是听得到的，佛陀是从来没有灭度的。第一个是无漏，第二个是常，佛陀的灭了心是恒久住世，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法上啊，顶礼常住十方三宝。这个常住怎么说啊？就是佛陀没有灭度啊。当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眼睛看不到不能表示说这个东西不存在，你也没看到美国嘛，但是美国还是存在嘛。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对佛的心呢、啊、有两个地方要知道，第一个它是无漏，第二个它是法身常住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拜佛才能够得到感应道教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两个观念你懂啊，那么后面的论文你就看得懂了啊。看甲三的结识见修。那么我们唯识三诵学完了，我们以一个偈颂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啊。诸法不牢固，常在一念中，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念。那么整个唯识学我们的内涵呢是分成两，一个是甚深见，一个广大行。就是你要修唯识观啊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正见。什么叫正见呢？就诸法不牢固，常在一道念中。你内心当中跟外在的境界接触，这个境界可能是一个安乐的随顺你心意的果报，也可能是一个痛苦不随顺你心意的果报。但是不管是你欢喜的境界，你不欢喜的境界，你都要观察这个境界是不牢固的，它是刹那刹那的生灭。那么这个境界是怎么有呢？它不是上帝送给你的，是常在一念中，是我们一念心中所显现出来。这个常在念中我们解释一下啊。第一个呢就是因缘变，就出能变，就是它由业力所显现出来。假设你是由善业的因缘，它就会出现你如意的果报。如果是罪业的因缘，它就会出现不如意的果报。这个是由意熟能变所显现出来，这个我们不能排斥的了啊，只有逆来顺受。第二个呢叫分别变，就是由第二能变、第三能变这个思量了尽啊，它产生很多很多妄想执着啊，又变现了一次，又把这个果报又变现了一次啊。那么这一部分叫骗计所知性啊，是我们要破坏的。那么不管是怎么样， 不管因缘变分别变，都是我们一念心，我们内心的业力的显现，再由我们心中的分别把这个果报把它复杂化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对于生命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了，就是简单讲万法为事了啊，为事所现，为事所变，那么这叫甚深见。第二个广大行，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内涵应该怎么办呢？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念。我们刚开始就修无分别智了，破除片剂子，破除心中的明眼啊，破除心中的细论，那么慢慢慢慢呢，到达一切无想念。我们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不再起任何的明眼，只有面对它，没有妄想。这个地方的无想念，我们说明一下啊。这个地方是说啊，你破除的是颠倒的想念啊，但是你还要建立一个佛法的正确的想念。这个地方是破除我们过去的颠倒的想念，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哈。你刚开始啊的修学重点啊，就是从假入空观。刚开始的修学啊，是用否定的方法修学，就你想什么，就是用佛号否定，否定，否定，就大肆一番。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啊，一切无想念。但是你慢慢慢慢，你到了五年、十年以后啊，你内心当中会觉得，对这个世间上的得失啊比较平淡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空出家，开始又有想念，但是你这个想念呢，是跟真理相应，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有你个人的私欲，比较淡薄了。当然你要永远在一切无想念，那就是二乘人了。那么你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菩提心就不能发挥作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切无想念是说，你没有这种杂染的想念，就是转世成世，把这种杂染的想念转成一种上求佛道下方众生清净的想念。但这个转变的过程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从假入空、入空的过程。如果一个菩萨学者一出家马上去度化众生了，除非你是菩萨趁愿再来，如果你是一个资粮位菩萨，你的所有的善法一定会夹杂很多的罪业跟烦恼，你的善法，因为你没有经过净化的过程。所以在本论里面，你看天经菩萨很强调修无分别智，你刚开始就是先用否定修行了，否定门入，肯定门出，你一开始不要肯定自己。所以说，这是基督教。我们有时候去外面看到那个电线杆说一切众生都是有罪。基督教这句话讲是讲对的呢。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啊，是带了很多的烦恼障、业障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太相信你的思想。哎，你说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那都是你的妄想。所以刚开始就是少管闲事了，好好的。找一个地方安住啊，先做一个自调的工作，慢慢慢慢你会觉得啊，大喜一番。哎，这句话有道理，就是说，哎呦，你出家的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你发觉啊，现在你跟你这个现在的你跟你以前在家里那个思想完全不一样，密之了不可得，你的思想是完全啊，脱胎换骨。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随缘随分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成立一个念佛堂啊，你要带行门共修讲经都好，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心啊，是一直你的菩提心的。这个时候你所说的善业啊，都是庄严无上菩提的。所以这个地方道理就是这样，本论就是告诉你，你刚开始先成就甚深见，然后一直止观呢，调伏你的心中的妄想，然后一直清净的心啊， 在从空诸角广度众生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好，好，我们这堂课啊，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好，我们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